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昨天我们已经看完了诗篇的头一卷，就是诗篇从第一篇到四十一篇的部分，也是相当于摩西五经中创世纪的部分。然后我们开始了诗篇的第二卷，这一卷是从第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，相当于摩西五经中的出埃及记部分。而第一篇就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，是讲到渴慕神的。诗的头一节说，就是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一节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，我的心渴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的朝见神呢？这是诗人内心的心声，道出了他干渴的心灵那一种热切渴望神的心愿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三节，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过去他们的祖宗在埃及的时候流了不少的眼泪，将来他们离开自己国土的时候也必然是这样。将来以色列在大灾难期间，他们也必然彼此对问说，神在哪里呢？弥赛亚为什么不见了呢？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五节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，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诗人责备自己内心的烦躁，并且勉励自己要信靠神。接下去我们读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，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沙山纪念你，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这也是约拿先知在渔夫中的祷告。约拿书第二章第三节说，你将我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山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约拿走到了死亡的边缘， 差一点就葬身在大海和渔夫中了。将来在大灾难期间，以色列人也必经历生命死亡边缘的光景，但是神必拯救他们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42篇第8节跟第9节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们有过这样的感觉吗？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有。好，让我们继续来读第42篇第11节。我的心呐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诗人在绝望的深渊中，他抬头仰望神。将来神的渔民也要这样，在大灾难中转向神，因为四面都没有帮助，无论是东西南北，他们都找不到帮助，唯有抬头向上，神的帮助就来了。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就显出他的慈爱和拯救了。诗篇第42篇的结尾跟第43篇是有紧密关联的，属神的渔民要为他们的苦况而向神祈求。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43篇第1节。神啊，求你伸我的冤，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，求你借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。这是以色列的渔民所说的话。敌基督是说谎的，他虽然与人立了约，可是竟然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毁约。当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，人便向神呼求说，神啊，求你为我伸冤，为我辩屈，借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。这真是我们要发出的祷告，不要让不义的人来得势欺诈我们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43篇第3节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诗人说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。诗人所求的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另外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，主耶稣又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可惜当时的人并没有接受耶稣的话，如果他们真的晓得耶稣就是光，就是真理，他们就会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，是要拯救他们的救主。诗人又说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诗人想回到耶路撒冷，他希望能够再有圣殿可以敬拜神，他盼望神能带他回去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诗篇第43篇第5节的经文。我的心呐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他们的祷告神必垂听，他们长久所仰望的弥赛亚必定要回来。到那个时候，以西结先知的预言就得以应验了。以西结书第36章第26节到28节说，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列祖之地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接下去的诗篇第44篇是以色列人在大灾难中所发出的呼求，这也是一篇训诲诗，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，交与灵长。虽然我们不能肯定这诗的背景和历史的事实，但是我们却知道这诗是有预言方面的价值的。这是以色列渔民最后的一次经历，因为弥赛亚正要来搭救他们。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44篇第一节。神啊，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，我们亲耳听见了，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。基甸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，在士师记第六章第13节，基甸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将来在大灾难的时候，神同样要做以色列人的拯救者。过去神在历史中怎样救赎他们，神仍然会显出同样的作为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44篇第二节。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，却栽培了我们列祖，你苦待列邦，却叫我们列祖发达。这是指到摩西跟约书亚的时代，神把迦南地的居民赶逐出去，是因为他们犯了众多的罪，所以遭神这样的惩罚。神将迦南人赶出去之后，就将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栽植在其上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44篇第三节。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，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，乃是靠你的右手、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，因为你喜悦他们。是神将地赐给以色列人的，他们之所以得到迦南地，不是靠自己的勇力和智谋，乃是神为他们行了奇事。所谓神的右手，是指着神的能力说的，而神在历史上彰显的最伟大的能力，就是在十字架上，那是爱的伟大和力量。我们留心听他心灵的呼喊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44篇第四节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王，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。雅各就是以色列，雅各是以色列人的先祖，是神替雅各改名，名叫以色列的。当他说神啊，你是我的王的时候，他是讲到以色列的王，我们的主耶稣是以色列的王，他必再来拯救他受苦的子民。当然我们在诗的信息中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然后我们在查考的时候也要明白作者的原意和目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44篇第5节跟第6节。 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，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。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，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。将来在大灾难的日子，以色列的渔民要求神报复，他们因为是在律法以下，所以是有权做这样的要求的。今天我们却不能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的手段去报复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反而要为他们祷告，要爱仇敌。这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但是我们可以依靠神的力量。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报仇。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说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报复的缘故，所以转向神，寻求神的帮助。他们不是为了想要得到救恩，只是为了报复而已，这是不对的。神也不会这样的帮助他们的。以色列将来会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他的敌人要在四面仇视他们，攻击他们。但以理书中所提到的小脚，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，就是犹太圣名。敌基督要攻打他们，并且要胜过他们。不过圣经警告他们不可以还击。虽然他们因为拒绝那兽的记号，因而多人被杀，他们在极度痛苦中呼求神，而这个时候是人类历史中最幽暗的时刻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44篇第22节的经文。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不少人以为这些经文正是今天教会的写照，其实不是。虽然不少基督徒为主的名受逼迫、受苦难，但是教会还不至于全面落在苦难之中，而以色列的渔民却要受到极大的迫害。这里明显所提的就是以色列人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44篇第23节。主啊，求你睡醒，为何尽睡呢？求你兴起，不要永远丢弃我们。这是呼求神，要神起来拯救他们。其实神并没有沉睡，他是一直在眷顾他们的。在马加比的时代，就是旧约和新约之间那一段日子，以色列的敌人风起云涌，劫中而来。不过这已经是过去了的历史事实，我们要留意的是将来以色列要受的苦比过去的更甚，那就是在将来大灾难期间所受的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。在马加比的年代中，以色列民中有一些起来为民呼求的祭司，他们是一群专为国民向神呼求的。他们求神醒来拯救他们，因为他们觉得神好像是在打盹睡着了。但其实神并没有睡着，神一直是醒着的。虽然人可能觉得神是睡了，同样将来以色列渔民也在灾难的折磨中觉得神睡着了，所以他们也求神睡醒，睁眼看着他们。但其实神并没有睡，他并且准备好来救赎他们，他是绝对不会丢弃他们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44篇24到26节的经文。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， 和所受的欺压，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，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。求你起来帮助我们，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。从历史最幽暗的时刻中，传来了神的渔民向神的呼喊，呼求神的救主，以公义和怜悯来待他们。好，我们跟着看诗篇第45篇。这一篇的诗的主题是讲到基督再来，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因此这也是一篇弥赛亚诗篇，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中就有引述过，同时这又是一篇训诲诗，用意是在于教导，这是可拉后裔所写的。诗的标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这里说可拉后裔的训诲诗，又是爱慕诗，交与灵长，调用百合花。百合花是用来描写基督，刻画弥赛亚的，它是谷中的百合花，又是沙伦的玫瑰花，它是美丽的大君王，胜过地上众人。这篇诗主要的是描写基督的再来，他从上面的呼喊声中，就是神的子民在大灾难中的呼喊声，转而为荣耀的凯旋得胜的欢呼声，因为他们的王来了，降临到地上了。这种情况在启示录书第19章也有描写到，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29节到30节也说过，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基督的再来是人类的希望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诗篇第45篇第一节。我心里涌出美词，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，我的舌头是快手笔。诗人说我心里涌出美词，意思是禁不住，是涌出来的，有一些话是不能够藏在心里，是必须说出来的，否则就会觉得难过。他甚至于不等着用笔来描写，必须快快的用口把它说出来。我们很多人也有同样的经历，内心有一些什么兴奋的事，急着要跟好朋友分享的时候，虽然可以用书信来表达，但是我们还是赶紧挂一通电话，口头说出来那痛快的多了。诗人在这里也有这样的感觉，有一些话是必须现在就讲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45篇第二节。你比世人更美，在你嘴里满有恩惠，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。这是一篇描写的十分美的诗，因为所描写的是我们的主基督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8节也说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我们属于主的人都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希望能够看见主，而且不是模模糊糊的看，乃是清清楚楚的看见， 在这一篇诗中，我们可以从诗人的笔下看见基督为王的威荣。让我们来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满心感谢你。我们读到诗篇第45篇，我们心里充满喜乐，满有盼望，因为你要再来，在地上建立国度，你要得着完全的荣耀，你要掌权统管万有。主啊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你是得胜的主。虽然今天你的教会还在苦难之中，就是你的身体还在受苦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的王，我们的头却是在天上，你保守眷顾我们，只等到得胜的日子来到。我们也为着你的百姓以色列祷告，求主恩待他们，说为以色列求福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是你所拣选的民，也是他们早日的完全归主。主啊，求你也保守眷顾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。我们中间如果有人还没有信靠你，今天能够敞开心门，接受你这位死而复活的荣耀的主做他们的救主。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